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我们再读米迦书，米迦第五章1090页，两节是圣经，是1090页。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我们再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九章，阿摩斯书第九章，两节是圣经，是1080页。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好，我们再回头来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两节是圣经，是1065页，1065页。第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看圣经旧约里面的17卷先知书。我们要从以赛亚看起，一直看到马拉基，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一点点的心愿。我们昨天对于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做了一番大概的了解。那今天我想我们就接着昨天所交通的，然后我们就要进到我们这十七卷 书里面的最重要的四卷，很重要的四卷，那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以赛亚书、米迦书、阿摩斯书，还有就是何西亚书。昨天我们特别提到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大概1800多个预言，虽然是1800多个预言，实在说来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来转，所以他们就好像啊，一个画家或者一个工程师要画一个椭圆，你怎么画一个椭圆呢？你可以拿一根线，这个线两头绑上大头针，然后你把那个两根大头针把它钉在桌子上，比方说，那这个时候呢，那个绳子是松的，所以现在你需要用一支铅笔顶一顶它，顶到一个地步，顶得非常非常的往外顶，一直往外顶，那顶到一个地步，你就可以开始动了。你这个时候你就一面顶，你一面动，你所画出来的那个轨迹一定是椭圆。椭圆上面有无数无数的点，但是你怎么解释这许多的点呢？是有两个焦点可以来解释的。全本圣经也是这样，虽然是1800多个预言，但是感谢主，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第一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二个焦点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在这1800多个预言里面，你发现说他们是围绕着两个中心在那里转的，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比方说以法他，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米迦书这个预言毫无疑问的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刚才那一节圣经很明显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那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预言，表面上好像彼此没有关系，表面上好像是讲到世界的局势，表面上我们觉得波斯湾战争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战争，但是我们知道波斯湾的战争对于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其中的一个焦点在那里转，因为我们的主要回来了，所以波斯湾战争的发生，所以苏联一夜之间的瓦解，你看见都是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因为到了那一天，神要呼召他的百姓，神要召聚他的百姓回来。那这次召聚他们回来，就好像公元前600年左右召聚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一样。那这一次是从世界各地来召聚他的百姓回来，所以这些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一件事件，因为在神的心目中有两个焦点，那么整个历史的流程，所有事情的发生就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的预言。如果你要解释它的话，永远不要忘记是这两个焦点。那因为有两个焦点，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第一个，因为那个已经发生了。那么因为主耶稣来果然是照着圣经的预言所说的来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呢，我们的传记都是人先有了他的生平然后有传记，我们都是先生下来长大，然后父母替我们拍录影，我们是先有那个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在历史上有一个人物是完全例外，在他还没有生平以前已经有了传记，在还没有生活以前已经有了录影带，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旧约圣经的预言。而这些旧约圣经预言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犹太人的手里。 谁是犹太人呢？就是当初曾经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一班人。就在他们那一班人的手中，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有一个录影带，在他们的手中有一本传记，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那么已经神在旧约里面已经一点一画的把它描述下来。所以到了公元前1900多年，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从马槽动身，那么经过了33年，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为我们升天。你发现这一举一动，每点每滴，果然是照着圣经中的预言所启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有把握，不只圣经是神的话，而且我们很有把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从来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把那些预言把他们找来，然后你看见他们怎么样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么从这里你就能找到那个圣经解释圣经应验的定律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解释圣经中的预言。那么主耶稣怎样第一次来，他要怎样第二次来。所以你发现说，你可以应用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怎么应验的，你找到那些定律以后，现在你可以把它来解释主耶稣的第二次来。那虽然主耶稣第二次还没有来，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根据那个定律，我们就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一定要回来的。我们都知道哈雷彗星是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哈雷彗星前不久，我们知道哈雷彗星是好几年就来这么一次。我们知道哈雷啊，原来是牛顿的好朋友。那么牛顿有一天告诉他说，他就提醒哈雷，那这个哈雷的彗星啊，如果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过，你主要你去找好了，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它将来一定在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雷的彗星，它这个在它在这个空中运行有一个轨道，那个轨道你可以算得出来，那个定律你可以找得出来。所以呢，现在如果你在历史上你能找出来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那么如果你能找到那个资料，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下一次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那么果然哈雷后来就照着牛顿的建议，就去找那个哈，就找这个到底在历史上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最后他得到答案，他知道说那在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有这么一次，好几次以后会有什么，那过了几年会再有一次。那虽然哈雷那个时候他死的时候没有看见哈雷彗星出现，不过果然他死了以后，在一个圣诞节的前后，世界上人都找到了，都发现都看见了那个哈雷的彗星。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些彗星是照着神所命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行，所以牛顿能够找到它的定律。那么你看见过去它是怎么运行的，将来一定是怎么运行的。那么这个是人类怎么发现哈雷彗星，怎么很大胆的说下一次哈雷彗星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有把握主一定要回来？我们的把握就是因为第一次主来的时候，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现在你在读所有关于他将要来的预言，你就知道这些预言都要一个一个的应验。所以你就发现说，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一些事情发生，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又有一些事情发生，许多大事发生。你记不记得主后70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这个亡国就像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以色列人亡国一样。 第一次亡在第一次他们是亡在巴比伦的手里，第二次他们是亡在罗马帝国的手里。然后呢，在主耶稣第一次回来以前，以色列人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那第一次的归回。那么弟兄姊妹，到了1948年的时候，你看见